好，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似乎人心惶惶，走到哪里都充满的恐惧，彼此不信任的世代当中，有神的话语继续的带领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前面有神就有盼望。 Amen。 所以我看到当初 OK，我现在想看到，因为我看这章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像 Jason 这样。当初 Jason 我们也听过他的见证，就是他的妻子 Eunice 当初因为公司赚了钱，就向他提出要把公司赚到的第一笔钱，就是差100万吗？多一点，还没有赚到的时候，就说要把这笔钱当作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哦，正确的这个数目，到时就请他自己来做见证。今天我就是在想，当初耶稣分享的时候，我有听到说他的妻子如此提议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挣扎的，而且也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多，因为当时他们还有负债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当时他会有挣扎呢？因为就像这个哈巴谷这样，我在想，因为当时他对神还不是全然的认识，不是全然的相信，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性。所以我就会回想自己，为什么我会在教会全职服侍神的时候还会软弱背离神，偷偷的回去吸毒一样的问题，因为我对神还不是全然的相信，还有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问题自己扛，有一些不会全然的交托给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先知哈巴谷为什么在前两章的经文，就因为自己的同胞遇到很多不公平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就一直的在质问神，怀疑神。因为一样的，当我们人对神还不是全然的相信的时候，还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全然的对神有信心。所以当在第二章神亲自的回复这个哈巴谷的时候，告诉他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之后，哈巴谷知道，哦，原来心不正直的敌人会遭受到神的审判。而假如我们回转，他的以色列子民回转来信靠神，会因信得生。所以哈巴谷就感觉到很有盼望，很有喜乐。当他跟神对话之后，他更认识神的属性了，所以他就对神更加的有信心。所以假如现在我觉得我问更认识神的人生，如果要你再献上100万的出手果子，你还会有什么反应？好，来，
我那个老婆啊，第一次136万是出售的果子，第二次是150万是我们的全部，我能有什么反应呢？
就是老婆 happy 他就 happy。 但是就因为他更认识神了，现在我觉得他可以以感恩喜乐的心在这里分享，而不是说你看啊，当初假如我没有献上这个出售的果子，可能现在我更有钱，我的问题更早的解决这个负债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现在也是，当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的信靠神。因为我就看到我的问题在信靠神的时候，靠自己的时候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靠神的时候真的就一步一步进入到神答应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先知哈巴谷在写这章经文的时候，他就用诗歌的方式来写出来，而且他的语调和前两章是不同的，是带着盼望喜乐的，因为现在他更认识神了。从他前面两章对神的疑惑，转为现在第三章对神是充满着信心的，不再消极了，并且相信在神的年代，神复兴的作为要临到以色列，而且他要凡事因为有耶和华和欢心和喜乐。所以我就把今天的题目定为相信复兴，因神喜乐，相信复兴，因神喜乐。所以从这章经文第二节，我就看到哈巴谷先知哈巴谷 他就是做了这个，一开始就做了这个相信复兴的祷告。在第一节就让我们读到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然后第二节就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在他施行公义时以怜悯缓和怒气。所以先知哈巴谷因着有神的这个答案之后，他对神充满着盼望，一听见神的作为，心中就充满了敬畏而不是质疑，而且现在他开始求神复兴神的作为，因为他知道神过去如何复兴以色列子民，如何带领他们得胜。所以今天他在这些现在似乎还在遭受患难的这个局面里面，他求神不是马上拿掉那些灾难，而是明白神的用意之后，求神复兴他的作为，要拯救他的子民，在他的子民学到功课之后，然后让他的仇敌得到惩罚。所以他知道神一路来就是如此的对待他的子民。所以同时哈巴谷也在祈祷中，第二节的祈祷中表达说对神的愤怒恐惧。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不需要惧怕，对的，我们不需要胡乱的惧怕，但是我们要有对的惧怕，就是要敬畏神的惧怕。这里说要对神的愤怒要有惧怕，因为神如果不发怒，我们就很常不懂得悔改，还常常偷鸡摸狗。但是神如果真的一发怒，我们人其实马上就站立不住了。所以先知一开始就恳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也继续的向发怒的人施慈爱，以怜悯来缓和他的怒气，好让那些想要回转的人有机会来悔改。所以哈巴谷如今明白，神虽然惩罚他子民的悖逆，但他也一定会惩罚那些来欺压他子民的敌人，以色列最终将会获得救赎的。因此哈巴谷就求神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就是说神既然准许仇敌来攻打以色列的国家，神当然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所以求神调教了以色列子民之后，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再次的来复兴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也看到，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常也会遭受到一些似乎不信主的也好，或者信主的，就是遭到一些人的欺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弟兄以莱亚弟兄董清福，他刚江清福，现在他懂了，所以我就一直以为他江清福。他刚刚来新加坡做工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勤劳的员工，但是当他想要换工作的时候，他老板就对他有不公平的待遇，又要减薪啊，又要他工作6个月啊才可以辞职之类的。所以当时为什么他会无辜受到亏待呢？我自己想当时可能就是因为神就借着这样的老板来调整以利亚的生命，以莱家的生命。当他继续的跟随神的教导，以对的心态回应的时候，在他被经历了欺压之后依然能够顺服神的带领，之后我们就靠他的看到他的生命到今天被神一路的提升，一路的提升，而且他也一路的紧紧跟随神。所以今天他的生命我看到不但不断的蒙福，而且成为很多人很好的榜样和祝福。至少我看到他的主人很多在他的带领下生命也像他这样被提升被蒙福。而且还有一个人就是哈拿，因为我看到进来哈拿常常笑口常开了，因为他要结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就会提升赐福给愿意有对的心态来回应神的这个放你的位置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在遭遇似乎不是我们想要的局面的时候，要明白神其实就是要调教我们之后再次的把我们提升复兴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二点我看到了就是在第三节开始， 第三节到第十五节，就是先知哈巴谷在回顾述说神的救恩。他在这篇诗里面就回顾述说神的救恩，对他以色列的子民来再次的见证神的拯救。在三节到十五节这段经文，先知哈巴谷就带领以色列人民回顾曾经怎样神怎样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的历史，然后重新的对以色列子民述说上帝在怜悯和公义之中怎样的施行救赎的恩典在他们的族群里面，就包括了三到十五节很多的这些他们过去的经历，在西乃山神的显现，然后在还有过红海过约旦河这些神的拯救，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也让当时的人再次的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第三到第七节就是先知哈巴谷在回顾神的恩典。先知当时就提到了一些，从第三到第七节就提到了一些的地名，其实这些都是仇敌以东人的地方，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必经的道路。所以先知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他就好像看见异象一样，再次的看见神荣耀的出现，然后以惊天动地的带着审判的能力，就是有瘟疫热疹来惩罚当时的埃及人，然后带领他的子民胜过了巨大和强悍的仇敌。所以当时当他先知哈巴谷如此的述说见证过去神的恩典之后，他在第六节再次的强调说神的作为古时怎样现在还是怎样，完全不会改变，就让人看到即使当我们紧紧跟随神，前面神也会如此的赐下恩典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活在他的这个恩待里面。然后第八到第十五节先知哈巴谷就见证神的拯救。他在这几节里面，八到十五节里面，他就见证神是信实的，当神答应要保护以色列的时候，他的拯救的应许一定会应验。他就讲到说，像第九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可信的，因为就像神以江河把大地分开一样，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如何分开红海和约旦河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只要这些真实的事迹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就知道神的话其实是真实可信不会改变的。所以当他在这几节这样回顾神的救恩的时候，再次的让我们看到其实神过去是一路怎样带领我们到今天，我们是靠什么得胜的。其实现在我们面对这个新型冠状病似乎是很严重，人人都很惧怕的传染病。其实我查了一下，在2017年最新的，我查不到，只是查到2017年，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就有公布一样这些消息，其实全球每年就有2017年就有5600万个人死亡，而且 70% 以上的人是死于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我们身边是患疾病死的，而且不是传染的。所以其中最大的杀手其实就是心脏病，然后就是癌症。所以其实每天在我们身边都有这些人死亡，但是因为不像新型冠状病这样，哇，一来就传，以致让我们觉得，哎呀，死亡没有这样快临近我们了。但是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如此的这个猖狂的时候，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被传染或者死掉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哎，这是一记警钟敲醒了，让我们更正视死亡真实的会临到我们的随时，而且也让我们基督徒要更加清楚的来思考一下，我们其实一路来是靠什么得胜。从过去一直到今天，其实每天都有疾病在传染，每天都有疾病天灾人祸临到，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是什么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到今天呢？其实我看在座这里，其实每一个的生命都是因为有神一直变成不一样，不然就算没有病 没有天灾人祸，我们的生命其实也在败坏当中，甚至有些家庭不幸福，跟家人不和，工作不顺利，其实这些都是神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在这段经文回顾的时候，其实神是一路给我们恩典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因着这个新型冠状病的临到，更加的提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而且要有对的惧怕，就是敬畏神。因此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经历神美好的带领，得胜的带领，然后要把我们靠神得胜的见证诉说出去，让那些还在惧怕还在寻找的人可以因着我们的见证看到神的恩典会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就不再胡乱的惧怕。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章再次的看到哈巴谷的回顾诉说神的救恩的时候，也让我们回想神如何的一路带我们，以致接下来也会继续的带领我们。然后最后一段16到19节，当哈巴谷知道神会复兴他们之后，他在回顾神的恩典之后，他觉得原来我们他是凡事要因神喜乐，凡事要因神喜乐。因为之前哈巴谷会质问，就是他看到眼前的问题，所以他对神质疑，完全心中没有平安。但是他现在知道原来我们的喜乐平安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事情，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才有真的平安。因为神是让我们得胜，带领我们，就是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帮助的一位神。所以哈巴谷就说，今天他就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啊，第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虽然没有祝福的迹象，似乎身边的东西都不是不如意的，但是现在哈巴谷明白了，他的喜乐原来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然后让他可以有这个脚快如母鹿的蹄，就是有健康的身体，又使他稳行在高处，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就能够平静安稳的继续前进。所以今天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你的家是无花果树很发旺，葡萄树也结满果子的，圈中牛羊很多的，但是你是一个走路都没有力的，走在低处都不能稳行的，其实这是更大的灾难，看得到享受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凡事要因神喜乐，而不是因着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或者因着祝福而喜乐。因为在这个动荡的混乱的时代，其实挑战和逆境常常会多过所谓的美事和好事。如果我们只在美事和好事的时候才有喜乐，才会感恩，其实基督这条路很难走下去，而且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问题人物，就是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凡事因为有神而喜乐，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而喜乐。所以我们的喜乐而平安是因为有神，当有神的时候，无论任何环境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得到帮助。因为凡事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所以总结，今天信主的我们今天仍然会面对一些的挑战，可能也是一些的艰难，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环境事情让到我们的心中灰心或者失望。我们要有先知哈巴谷这样成熟的属灵生命，不受环境的影响，相信神的复兴会继续的临到我们，当我们被调对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苦难中喜乐和平安的秘诀，就是更深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大增，力量就会更增多。在没有各种神的祝福的迹象的时候， 依然能够喜乐平安的对神说，因为神唯有你能使我的脚快跑跟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不致跌倒。好，感谢主，愿神的话语光照大家。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我本来这两天都好好的，今天早上不懂为什么忽然间流了一点鼻水，师母给我一个口罩帮我套起来。啊，感谢主。OK， 那哈巴谷书，真的，昨天当我在看这一卷书的时候，三章一同来看的时候，哇，我肃然起敬，我觉得神真的在这个时代说话。啊，但是我想今天我只是略略分享一点，神若许可，让我们有机会再更深入的来思想这一整章跟对这个时代。那当这一章特别来到最后，当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那这句话可能大家有一点不太清楚，什么叫做琉璃歌，琉璃歌到底是怎样的歌。那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它那个形容就是它这个曲调，这个是唱出来的，是用颤抖的声音把它唱出来，颤抖的声音把它唱出来。当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就是神说你要安静等候灾难即将来到。就是当哈巴谷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把这首歌唱出来是用颤抖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的可怕，何等的惧怕。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那其实你来到最后十六节，也就是在表达这首歌的一个内容，就是从十六节那边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就是神明明的说将有一个灾难，而且这个灾难就是无可幸免。那那种的无可幸免的情形是怎样呢？就像说如果说外面是很冷零度，那现在是我们有在这个保护的建筑底下，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觉现在是差不多23-24度，感觉很舒服。但是如果当这个遮盖拿开的时候，其实无论是谁，你都会感受，你都会遭受到这样的一股的这样的一股的情形。那其实就有一点像在这里形容，当神的保护一拿开的时候，因着神的百姓，也因着这个世代，因着你看在这一章，在哈巴谷书里给我们看到的是对神的百姓说话，然而同时也对作恶的人来说话。所以当好像神的保护一拿开之后，其实大家都在面对一个极大的一个的灾难。可是在这个灾难当中，很显然有出路啊，但是那个出路就不是说我完全不受到周围的影响，而是在整个大环境当中我怎么样抓住以至于找到出路。所以当下面17到最后这里所说的，看起来是真的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整个情况是就是无花果树不发旺就是没有果子啦，葡萄树不结果就是真的没有收成啦，橄榄树不效力就是说也失去了功能跟作用，田地也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意思说什么都没有了。在一个大灾难的环境底下，很多东西会失去，很多东西都没有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还能够欢心还能够喜乐呢？除非你所看的已经超越了现在的这个环境，超越现在你所能够把握的。今天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可能因为我可以把握住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产业，我有我的家业我有我的幸福，我有我的安稳。可是当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那 还有什么是我的快乐呢？所以你会看见那整个的方向完全不一样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那这个已经超越了自然的母鹿的蹄啊，母鹿的蹄，我不晓得是真正是怎样，因为我不是农夫，不是畜牧的，所以不了解。但是我只知道，有时候当一些的动物快乐的时候，就好像牛也好，那些羊也好，当他们从一个圈里头被放出来的时候，哇，他会快乐到那边蹦蹦跳。我家的狗，我有时候会观察到一个这样的现象，因为它被关在一个地方很久，就偶尔你回去，如果你用很兴奋的语调，就是你喊它的名字，放它出来，哇，它会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那我就看过一个影片，就是牛，你懂，牛本来都很稳重的，可是当牛被放出来，它快乐的时候，它也是会跳。那这里所谓母鹿的蹄，就是你会看到一种的生命里面的一种的雀跃，那这很显然超越了我是不是仍然保住我的工作，我是不是仍然保住我的家业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什么？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诶，很显然这条路已经不是一般的路，这个高处是什么？因为在这一条出路的当中，只有当我们稳行在高处，其实当刚刚我坐在这里看到这个高处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在思想诗篇91篇，在我写文章的里面，在诗篇91篇就是提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当中也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至高者的隐秘处，其实也就是至高者的高处，意思说在这种非常的时刻，其实神要我们认定的是跟神的一个的关系的一个提升，跟神的关系的一个的抓得更紧，抓得更稳。当抓得更紧更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地上的一切真的都会过去，有形体的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唯独跟神的那一份，无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找到这个方向，或者是在一个急难之处，神说我要把你带到永恒的高处，就是跟神在至高之处，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喜乐。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面对整个大环境，在面对大灾难的出现，今天很多人只能够从经验或者从专家的口中，哦，这个疫情会过去，这个疫情到了某一个点它会过去，是我也相信它会过去，可是当它过去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波的不同的东西。因为你现在看到整个灾难，尤其你看哈巴谷书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灾难瘟疫只是其中一个，天崩地裂的那种的光景，那种的情景是层出不穷的。所以当我们仔细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它就在表达，就是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包括神的子民也没有例外，我们也都会被波及。然而怎样在这种看起来是绝望，看起来是不发望，看起来是好像圈中都绝了牛啊，绝了羊啊，棚内也没有牛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可以靠神喜乐而稳行在高处，与神同行。我想这是我们生命在经历考验也经历得胜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也深信圣灵在这个时候带领我们读哈巴谷书真的是有它极大的美意。好， OK， 好，我分享到这里，师母也有要补充的。
要抓住机会，今天最后了，等全部平息之后我们会再来现场分享。那我觉得今天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但是是没有担忧的。那个沉重是我们要预备心，要进入一个 很不一样的非常时期，是可能我们从来都没经历过的。过去一直说预备主再来啊，我们要怎么样啊，不能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没有想到这个时刻我们就要进入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只能说神你赐我们智慧分辨跟谋略，让我们做对的事，是神你所喜悦。那我在这里要分享几样的东西，是让大家也有一些的思想，也如果在你的影响范围里面，你们也要能够在这个时刻起来。那第一就是昨天我跟牧师中午的时候就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也顺便去拿我们那四个 mask， 我不知道你们拿了没有啊。那在排队买食物的时候呢，我后面有两个基督徒妇女就在对话，他们的对话我听了其实非常难过。其中一个就说，你看那政府那么有钱，单单只是来拿 mask 验体温，就派了四到六个请了四到六个人在那边做啊，钱很多啊，就批评政府。那甚至他讲的一些话呢是很无知的，他说我们要避谁呢？孩子去做工，老公难道避老公吗？避开的意思。所以他说哎呀，生活还是照样的，就是这样的，不会怕什么，不用怕死的。所以我觉得他是蛮无知，他不知道那个传染到哪里。那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教会做决策，我们真的也不能轻举妄动，我们真的也是寻求神。那过去这两个星期我很感恩弟兄姐妹是凭着信心来教会聚会，我们的人数只是稍减一些，没有很明显，但是很多教会其实都减半，甚至有人已经没有聚会了。那这个星期我们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也面对他们的房东告诉他，如果你去教会不可以去教会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也有一些的威胁。然后到昨天其实是我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signal 了，那个的启示警告就是那个传染是已经开始蔓延了。昨天在市区这个 DBS 大厦就 Marina Bay 的大厦，就因为一个人，整层的300多个员工就是被遣送回家，然后在家隔离。那我觉得我们感恩，我们也有一批很忠心很有智慧的门徒在我们身边，一直不只是祷告，我们也商量，我们也探讨我们要怎么样做对策啊。也谢谢 Jason 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因为过去在 SARS 的17年前的传播，他也是在当中有一些的经验经历的。那我们不是要制造恐慌，但是我们要尽可能杜绝传播。所以昨天晚上当刚好又是我带领这个607的祷告，其实那些歌我都没时间选，我就用以前我选过的歌，觉得应该可以。你知道我是不会背歌词的人，我就大概那个题目可以，我就放进去。然后我们来的路上，其实我们听新闻，新闻就报道一则，有一艘在Papua New Guinea出事的一群人，本来要去参加圣诞节的聚会，后来就传承，那好多人溺毙。结果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有四个人居然挨过了在海上漂流2000公里存活，这是一个震撼。这些人真的是一个奇迹，可以活过来。那靠海上的椰子跟雨水活过来。那来到这里，原来我选的歌很多是讲到海的，讲到神是掌管的啊，这些东西。 所以这整个过程我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一直跟神说，神啊，是不是要停止聚会，要停止这一些东西，但是神很清楚的给我的平安就是 yes， 但是607是不停的，因为有人会来到607，有人会有那个困难来到607，就是他要面对寻求神，那这一个窗口是要开的。所以我们就最后我们商讨了，就决定就只有607是开放的。那很奇妙，今天早上真的是当我跟我的家庭事工的委员谈，我们说很多东西要调了，本来今年是大出击的一年，但是很多东西要调了，结果有一个委员就说，我都能够明白，但是这个607可以不可以不要管，因为这是我的避难所。我觉得 Yes， 神，我们做对了，我们知道这是你要的。所以啊，当然我们都不勉强任何人啊，除了同工，我们需要，我们在这个时刻需要站出来。所以同工，你们不要惧怕，不可以畏惧这一些困难，我们要同心对齐。为什么神给我们同心对齐？然后我要从今天这一段经文啊，跟大家讲一件事，神其实早预备我们。这件事我其实也忘记了，就是去年12月我们去以色列，就我最渴慕的就是去这个大卫祷告中心，结果我们敬拜祷告完之后要走了，在那里有一个姐妹是从忘记是澳洲还是纽西兰来的一个老妇人，她就突然间跟我说，我可以为你们祷告吗？我说当然可以。结果你知道他祷告的就是后面这段经文，就是哈巴谷书3:17，就是讲到什么不发旺啊什么，然后他就说你们要经过更大的考验，但是你们不用惧怕，神会带领你。所以当他祷告完之后，这个是昨天晚上 Eunice 提醒我的，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一刻祷告完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我跟 Eunice 说，我们不是已经经过2018很大的波浪了吗？都平静了吗？那现在又有什么东西要迎面而来呢？我们只说神啊，你掌管，我们不惧怕。但是很快没想到，就是不到这2-3个月，原来神透过这个姐妹，她也不知道会发生的事嘛，那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会熬过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谨慎，不要像我说那一两个妇女基督徒的无知，但是我们不要惊慌，我们就是照样有聚会，但是很多聚会是在网上的，所以我们要跟教会对齐，要跟教会。今天晚上我们就召集所有的小组长和同工，我们就是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对策是什么。你们要紧紧跟随，我们紧紧跟随神，你们紧紧跟随教会啊，虽然不是看得见的，是网上的跟随，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掌管，我们一定要全部熬过这段时间。而且经过这一个时期，我相信我们要更加看到神的荣耀，要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话语。